走过生命，不知道生命的可贵，没有经历过战争，不知道战争的残酷。同样的，没有吃过苦的人，也无法去体会穷困的滋味。在《山河岁月》这一系列节目中，我们记录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日战争的部分战事，以及发生在当时的重要事件。其目的，希望您能够从我们所提供的血淋淋的画面和活生生的证言中去感受生命的意义与战争的本质。今天我们要从经济的层面来看看战时生活，以此为您建构一个穷困滋味的想象空间。战争本来是经济社会的超级杀手，它摧毁了人们赖以为生的一切，吃的、穿的、住的，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过去，也不知道明天将如何。是生是死，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差别。就在这种状况之下，中国人只凭着一股子气和一股不屈不挠的意志力熬过了八年。至于这八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实在不是后人所能想象。以下的访问便是出自亲身经历过战时生活的过来人口中。这些话其实只是说出战时物质生活条件低劣的一小部分而已。先讲到穿，后来官拜行政院长的孙运璇回忆他当时所见说，
我在大西北看到穷到连裤子都不穿，都没有穿
衣服呢，有时候洗干净就好了，这难免是补来补去的了，这个是事实嘛。大家你也不笑我，我也不笑你，没哪个笑哪个说是哦，你今天穿的不好干什么，没有没有的。
至于吃呢，那就更简陋了。战时在太行山打游击，后来当上立法委员的吴延环回忆说，
根本没有油啊，那个我吃饭不说香不香，没有油怎么香呢？就酸不酸？从来我们几年没吃过油啊。现在我都是因为岁数大了，说是别脂肪别太多了，我都碰着油我都把它倒出来。那时候还得了哈、啊，碰上油了我得要喝两勺才过瘾呢。
李国鼎这位后来曾任经济部和财政部长的内阁大员，也提到了缺油的故事。他说，
有一个同事，叫陈志仁啊，他是好久没吃，我去到部长看的，他说我这干的就很干，就肠子也不那个，所以就买了一瓶麻油带回去，经常吃的麻油，就这样子来炖。度过这生活，
毕业发的毕业，你也不能不练，不练的话不打一刀过后实在是不能吃，你打多了过后你也不够吃，因为没有油啊，这个士兵吃的饭来吃特别多，他不能吃两碗他要吃三碗，吃三碗他要吃四碗，他油水不够嘛，他饭也吃多嘛。
我们的士兵那时候没办法，有听着狗咬，就派着赶着狗要去打狗去，拿着枪就把狗射杀了，回来以后那个狗身上除了皮以后一点肉没的，皮都不拔，就煮一煮，大家有时候喝了个汤。
就在那样对政府打日本呢，大家还是一直拥护，不要投降，要干到底。
战时民众支持政府抗战到底的情操是可感的，但政府是否有能力照顾老百姓，获得最低程度的生活条件，却是个十分现实的问题。老实说，日本的现代化可以追溯到1868年明治维新的时候就起步了，而我们直到北伐之后才开始急起直追，期间足足落后了60个年头。所以在当时，我们即使不打仗，日子都已经很难过下去了，更何况战争呢？先就粮食一项来讲，也许您难以置信， 我们这个以农立国的国家，时至1933，也就是民国22年，还得对外进口粮食达260余万公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农地有一部分用作种植烟草、鸦片等高经济效益的作物，大部分又是所谓的靠天田，一旦碰上旱灾、水灾，大家就只好饿肚子了。民国23年可以视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开始，政府在艰困的建国十年中大力投入水利灌溉工程，开发耕地面积。中央农业研究所像孙恩林、沈宗汉这些人更努力着改良土壤，培养优良新作物品种，以及防治植物病虫害等的研究工作。当这些新思维、新方法注入了这块古老的土地的同时，立竿见影，确实有了显著的改善。可惜眼见自足渴望的时机将要来临的时候，战争却爆发了。还好政府在建国十年间做了许多远水救不了近火的苦功，在抗战时期产生了难以估计的效用，使一个苦难国家不绝于缕的命脉得以延续。假如我们把农业视为整个国家经济结构中的传统部分的话，那么象征现代化的工业状况就更凄惨了。虽然918以后我国每年的工业生产成长率都高过9%，但它占全国生产毛额也不过13%而已。可见当时我们还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社会。更糟糕的是，这些现代化的生产机器多属外人投资，而且集中于沿海通商口岸一带。开战不久，这些港埠便纷纷失守。换句话说，我国刚刚萌芽的现代化工业幼苗也跟着咬住了。现在我们从数据上来看看当时的工业生产状况。民国29年，国民政府可以充分或部分掌握的大约为14个省份，这些省份的工厂数目在战前仅占全国的13%。以民生必需品布料为例，这14个省所有织布厂织出来的布，事实上只占全国总产量的5%，可谓少得可怜。但据估计，到了民国29年，从战区、沦陷区涌入后方的老百姓、军人已达5000万人之多，使后方人口从战前的1亿8000万骤增到2亿3000万，约当全国总人口的50%。换句话说，5%的民生工业生产能力要提供50%民众的民生需求。由此看来，没有裤子穿便不足为奇了。还有个数据也颇令人吃惊，那便是汽车运输的状况。以公路公里数而言，这14个省虽然占全国42%，但行驶车辆的总数却只占全国的8%。由此您大概可以想象路上车马寥落的景象了。以如此原始简陋的物质条件去从事一场现代化的战争，确实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但中国人往往能够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做出别的民族办不到的事。常言道，穷则变，变则通，但怎么变却不如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一集节目中我们搜集到的部分资料，便是中国人如何在极端艰困中变通的故事。民国27年，国民政府成立资源委员会，扛下了化不可能为可能的沉重担子。在海运无门、孤军作战的岁月中，他们就地取材，无中生有，从民生必需品到军事物资，样样自己来。早在淞沪战役中，日军就罔顾国际道义，对屡攻不下的国军阵地释放毒气。当时中国军队面对化学武器，除了捂鼻子之外，简直无计可施。因此丧生、 重伤与毒气之下的国军无以计数。后来当我们从事制造防毒面具的时候，又陷入了没有原料的困境。当时任职中工所的工程师顾玉泉回忆陈立夫支援他制造活性炭的一段故事，他说：“
陈立夫先生，他是工程界的老前辈。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当教育部部长了，他是还是中央这个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传到我中央工业事业所来，我们两个人谈得非常投机。”他喜欢新的事，他看见我们中工所有一个空房子里想堆了一大堆的这个野猪壳，他就问这个许多野猪壳哪来的。我说这个是918以后许多中国这个海外的华侨，特别是南洋的啊，东南亚的许多华侨啊，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捐，我们这有的是野猪壳，野猪壳是做活性炭最好的原料，活性炭防毒面具嘛。我说这是没有钱呢，要不然这帮可以做成工活性炭。他说中央党部来出钱，那个时候出多少钱呢？2000块钱。我们造一个炉子，就把这一大袋一个屋子的这个野猪壳都做成功活性炭了，经过兵工处来验收合格，好了，我们第一件就是对这个防毒面具的活性炭的解决了。
在民生物资中，食盐是十分基本而重要的一项。在海盐县禁备封锁、海盐无从取得的窘境之下，2亿多军民的食盐问题如何解决呢？
四川天府之国了，讲的四川成都重庆新中国，但是盐呢都是土发作，3000尺以下的卤水把那个白铁皮做成功的桶到底下去，把这个盐卤水啊把它吊上来。怎么吊上来？牛车转圈子把这个水吊上来。简单用一个锅炉不是很好吗？有27个重要的盐井，我们把它机械化，每一个盐井呢5幢，给他一个锅炉。锅炉这个钢板怎么卷？我们没卷板机怎么办呢？我们人工卷，山西有班工人，机械工人，他懂得怎么样把一块钢板呢，没有卷板机的情形下，做成过一个简单的一个锅炉的。这个梁小丫子设的这种锅炉做了27个，这个人工都伟大的，我们老百姓真有智慧。27个锅炉一来都好，盐产量加了2倍。
糖也是个问题，战前制糖可以慢工出细活，用土法炮制，但是一下涌进了5000多万人口，供需便产生问题了。中工所在红糖变白糖的制程中也做了贡献。
糖的做法是土发的不得了的，这个甘蔗大家都知道的，甘蔗煎成榨成功糖水熬成功黄糖，红糖变成白糖，这个过程非常之时间非常之长，要差不多要7、8、9个月。他把一块泥巴呢，一滴通过一个泥巴呢，把这个红糖变成红白糖。我们机械厂 中共所有的机械厂找一个制造一个手摇的离心机，离心机是点点 普通的十五分钟可以替代它差不多一年的这个时间。
对后人而言，洗洁剂应属生活中最为普通的日用品，但是在当时由于没有碱，所以连肥皂都做不出来。
内地没有碱，肥皂没办法做，所以洗衣服用稻草灰，稻草灰都中间有一点碱，你想。后来我们在内蒙古找到一个碱湖，我把这个内蒙古的这个碱湖里头的碱水，冬天呢结成功冰以后，把它切成果块，有毛驴啊，把它拖到石宰上，把它炼成功金纯碱。那个时候才有肥皂可以做。
当年中公所在物质至为艰困的条件之下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成就显然不仅于此，但我们从这些普通的例子中已足够去想象那段困苦的战时生活了。今天在重庆北陪还留有当年公研所的旧址，这个地方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全名为中国西部科学院，也是一群科学家日以继夜从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研究基地。如今这座西式楼房虽已改作自然博物馆，但打着补丁的水泥碑仍然留给后人许多激荡与怀想。在许多民生物资中，粮食仍然是最重要的。据估计，后方十四个省份的稻米生产在战前占全国总产量的65%，照讲战时应该够吃才对，但民国29年秋，重庆的米价却飞涨了2倍多。这一部分和当年欠收有关，但更大的原因是战争带给民众的不确定和不安全的心理影响。该卖的不卖，不该买的也买，于是囤积应变，使市场形成了严重的供不应求的失调现象。加上奸商哄抬物价，后方经济的阵脚就更稳不住了。为了挽救此一危机，国民政府于30年底颁布国家总动员纲领，次年5月成立了总动员会议。这个动员会议主要的作用便在于打击经济犯罪，稳定民生。阎灵峰这位蒋经国留鄂时期的同学回国后就在这个组织中任职，他回忆当时的工作情形说：
那个时候委员长呢就组织了国家总动员会议，他当主席。国家总动员像会议下面呢也有几个组，比如说经济组啊，军事组啊，经济检查组啊，我是经济检查组，他们就是几十个人办公而已，我们有几千人，我有两三，我们下面呢有几个经济检查队，就专门处理这个囤积聚起的抬高物价了，我们可以抓人，也可以查封他们。粮食部就是30万担的粮食，存在。将军，我们把他查封了，后面，因为他最红了，他要我们换，我们不换。
29年，政府采纳沈宗翰的意见，实施田赋征实办法，由严家淦在福建先行示范，30年全国全面实施，同时并对有余粮的人施行给价征购。为了怕影响通货膨胀，政府硬行了像这样的粮食库券发放，在多管齐下的措施中才勉强遏阻了投机风气。我国号称地大物博， 但是由于疏于开发，所以很多东西有等于没有。像战时最重要的自给油源，甘肃玉门油矿的原油，还是战前一年才正式开发的。玉门钻探可以说是我国石油史上最光彩也是最艰辛的一页。当年参与玉门油井开掘工作的金开烟火一说，
到那个地方根本没有人，从前有人去过，盖过一个老君庙，2400公尺高，到冬天有的时候过到-40°。
民国28年，由于设备陈旧，玉门的原油年产量仅只有400多吨。为了争取更新机具，我国石油界先驱孙岳奇直接去找了孔祥熙。在外汇奇缺的窘境之下，孔祥熙还是拨了500万美元向美国采购新的钻凿器材。没想到当这批货运到仰光的时候，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一箱箱器材竟被日机炸得7零8落。
炸掉半半就缺掉这一点，就全部，所以二十几部的机器只有几部凑齐，就靠这几部啊。现在是180万加仑不算什么，那个时候180万加仑是一个大号召。重庆到我们矿上2400公里，这个汽油运到重庆去用，山东油去，留一桶在那里，一桶沿路烧掉，回来之后再拿这一桶去拿。
为了开发辅助能源，中国人在战时想出了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弥补燃油的不足。李国鼎回忆说，
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这个贵州生产的酒很多，酒很多，这个酒的浓度啊，贵州的这个很出名的酒啊，浓度有酒精的成分有70%几，你经过一个蒸馏之后呢，就可以变成用燃料。
到四川在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做植物油提炼清油。
还有一个呢，刚巧那个时候有一家工厂专门用这个木炭做原料，产生煤气，这个煤气的话就也可以做燃料，所以车子上就要装一个有木炭转身气的这个车子，就可以拿去给这个 engine 可以开动。
这就是木炭车，车厢外侧的黑桶桶便是炭炉子。这型车目前可能在任何汽车博物馆都找不到的，但它却是战时民间交通的重要工具。在这张照片的右下方是一只轮胎，虽然破旧但不能丢，只好塞上一坨坨棉花凑合着跑吧。8年的仗还是打下来了。在一场战争中，战场可以说是众所瞩目的焦点，也是重建结果的舞台，所以军队变成了耀眼的明星角色。但我们也别忽略了，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放枪打仗，后面需要10个老百姓来供养，所以仗对全民而言是休戚与共的。民国29年到30年，国军兵员从250万一下子扩充到了450万，老百姓等于增加了一倍的负担。在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共识之下，民间生活条件的日益恶劣似乎是必然的事。在此一恶性循环中，政府的角色最为痛苦，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所以开发资源、改善整个经济环境变成了10万火急的要务。但改善经济环境和10万火急之间本来就具有其冲突性，于是士兵在未获得较好的装备之前牺牲了，民众在未获得足够粮食和安全保障之前死亡了。在远水和近火之间，大家好像只能靠着不确定的机运存活下来。8年抗战， 也就在这么恶劣艰险的环境中撑过来的。我们很难想象，假如当初没有这些人赤手空拳无中生有，为战时经济开拓一线生机，其结果将会如何。所以虽然他们的名气不如出生入死效命疆场的军人那么响亮，甚至我们连究竟有多少战士在经济战线上奋斗都无法统计，但他们对整个民族的贡献却将永滞于抗日战争的青史之中。
中国锦绣江山水是中